早安，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REM 的这个家庭。我叫做 Andy， 如果你不认识我的话，在过去五年，我在我们教会做青少年的牧者。那今天早上很荣幸能跟大家分享上帝要给我们的信息。谢谢 Summer 姐妹刚刚分享的。我在准备这段的时候，她说：“哎。”你要讲的东西跟我的见证有很大的相关。我知道在座当中有许多人是因着幸福小组第一次或是前几次来到我们的主日。当你开始接触一个新的信仰的时候，基督教的时候，很多事情听起来像在讲一个新的语言，有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今天早上我尽量用简单的比喻把真理讲明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是在农场长大的？有没有 有一些在农场长大的？有多少人有去过农场看过牛跟羊的？OK， 好，如果你没有在农场长大，你也没去过农场看过牛跟羊，这附近有几个农场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如果今天早上你没有去过农场，也没有看过羊群或牛群，我相信你还是可以理解这样一个比喻，只是你需要用一点想象力。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做 Peace Over Perfection， 平安胜过完美，作者是 Faith Chan。 他在书中里面他提到一个节目，描述了一个澳洲家庭他们如何在牧场上赶牛，所以我很好奇，我就跑去 YouTube 上面找了一下，所以想先让你们看一下这段影片。如果你有点看不懂这个影片的内容，给你解释一下。这一家澳洲牧场的这些家庭，他们用直升机来赶牛，把一大群牛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但为什么我要给你们看这段影片？因为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再讲一次，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的生命也像这个样子，被追赶，一直往前跑，没有休息，累到不行，却不知道你到底在累什么。四面八方的噪音叫你往不同的方向走，你却不知道这些声音从哪里来。你被潮流推着走，像被追赶的牛一样。你没有名字，没有被看见，你就一个号码。你就跟着人群往前冲，每一只都一样累，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你生命中的直升机、你的账单、你的升迁、你的孩子、你的健康下滑、你的父母年老，不断的在你头上追着你飞。然后你就告诉你自己，我再撑一下就好了，等我的孩子长大就好了，等我退休就好了，等我配偶改变就好了。刚刚上面姐妹讲到说她没结过婚，不知道婚姻的苦，没有孩子不知道孩子的累。婚姻苦跟累没错，孩子也婚姻也很甜，照顾孩子也很有成就感。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的光景就像这个样子，我们一再一再的被追着。可是我们生命内心深深的渴望的是希望有人听到我们的话语，懂我们的压力。你很想安安稳稳睡一觉，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甚至有时候你是基督徒，有时候你觉得你的信仰生活也像这个样子，你来到教会跟着大家群体走，但你不太知道到底是谁在带领你。你被责任、习惯或压力推着走，但你没有办法真的听见上帝的声音。你觉得很难听见神，觉得生命疲乏，没有喜乐。如果这就是你现在的光景，今天的信息是为你准备的，是给那些疲乏、没有方向、没有喜乐、心里困倦的人所准备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求上帝今天早上带来医治。 Steve 汉志在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殿中，进入到你的同在，我们恳求你的灵来医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疲乏困倦，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拼命奔跑的生命能够在这个时候安静下来。求你来带到你的安息，你的医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你认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有大能，有权柄，你也爱我们，你呼召我们，你唤醒我们。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名的求，阿们。开始分享之前，先帮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到二十一节。我来读，你们就跟着听就可以。这段经文是耶稣他在用牧人与羊的一个比喻，向我们启示他到底是谁。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羊圈，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之后，就走在前头，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他们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对他们说的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于是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有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却不听从他们。我就是门，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并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找到草场。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做工的不是牧人的，羊也不是自己的，他一见狼来就把羊抛下逃跑，狼就抓住羊群把他们驱散了。因为他是雇工，对羊群漠不关心。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圈里，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它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犹太人因着这些话又起了纷争，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说，他是鬼附的，他发疯了，为什么要听他呢？另外有人说，这话不是鬼附的人所说的，鬼怎能使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这是我们第三个幸福主日，今天想要跟分享的主题是跟随好牧人的声音。幸福是从听见好牧人的声音开始，不是像牛被直升机追赶，而是像羊一样，因为有牧人的带领，找到安全，找到生命，找到丰盛。有一个哈佛教授叫做 Arthur Brooks， 他致力研究什么让人真正幸福，从一个科学学术方面，他去研究什么事情让人真正幸福。在哈佛他被人家称为幸福学专家。他在最近一个访谈他说，最幸福的人每天都会做四件事情：实践自己的信仰，与家人关心亲密，有真的朋友，不是利益朋友，而是能够同行的朋友，从工作中找到意义，感觉自己在创造价值，服务他人。他说，当你有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四件事你就有幸福人生的四大习惯。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这个二十世纪的后期，这四件事情都在下滑，人越来越少实践信仰，越来越少结婚，越来越因为政治分裂与家人分裂， 家庭的关系不好，跟父母、跟孩子、跟配偶的关系也不好，我们越来越孤单，甚至我们找不到有几个真正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越来越不觉得我们的一个工作是我们的呼召，我们觉得只是为了要赚钱养家而已。在座的各位，你呢？你的幸福习惯现在是什么状况？今天我想要提出的是，当你真正认识到耶稣的时候，这个信仰成为你生命的根基，重新建立你的家庭、你的友谊、你的工作，给你生命的意义。当你知道你属于耶稣，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跟随他的带领，他把生命、把丰盛、把幸福放到你的生命里面，这时候你会明白，最幸福的生命是跟随好牧人的生命。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到第六节给了一个一般性的比喻，像一个图画书一样，非常概括，里面有羊圈、有羊、有门、有牧人、看门人和陌生人，描述了羊如何被人呼召、被聚集。第七到第十一节，耶稣说我是门，解释这个什么意义，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安全与丰盛的生命。从第十二到第十八节，耶稣说明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安全和丰盛生命，是因为他自己失去了生命好让我们得到生命，他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好让我们得到丰盛，最后他呼召我们去听、去认识他的声音、去跟随他。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一起走的路程，去了解我们如何被呼召、被聚集，如何得到安全与丰盛，耶稣如何舍命来完成这一切，以及被耶稣所认识，我们来认识他的意义。那么第一个，我们来看我们怎么被呼召、被聚集。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来到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里的你们说的是谁？耶稣在跟谁说话？简短的答案，他这里其实是在对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说话。在第九节，在第九章，上是约翰福音的上一章第九章，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关于瞎子得医治的故事。一个瞎子从生出来他就是瞎的，耶稣医治了他。当那个故事展开的时候，耶稣医治的瞎子他的视力越来越清晰，从一开始到不认识耶稣，到后面说在我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能够让瞎子能够看见。最后他来跟随耶稣，他的视力越来越清晰，但故事里面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心眼越来越瞎。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对这位得到医治的瞎子说，你要归荣耀给神，这个耶稣他是个罪人。但到第九章第三十八节的时候，这个瞎子他说，主啊，我信，我要来跟随你，他来敬拜耶稣。你看到第九章最后面，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分裂，耶稣他是亵渎神，他还是敬拜神，他是属于神还是他是抵挡神，他中间没有一个中间的地带。在第九章最后面两节，耶稣说，我来到这世界是要审判的，叫不瞎的人看见，叫看见的人反而成瞎子。第四十节，法利赛人回答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所以这里讲到你们就是这群法利赛人，耶稣说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我们能够分辨真理。所以当耶稣在揭露他们心中这个盲目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心中也有同样的盲目。事实上这就是基督教福音的一个颠倒的地方，当你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不需要得救，比别人更有成就、更能干，你其实是瞎的，你离开了上帝的同在。但是只有当你意识到自己是瞎的，需要医治、需要拯救，你反而开始看得清楚。 这就是瞎子带领，这是耶稣带领瞎子所经历的，从盲目看见需要医治。在第十章，耶稣也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神。我们看到这前三节的时候，他也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从门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看到这前三节的时候，他有一个排他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一扇门，只有一个路口，只有一条合法的道路可以进入，其他的方法都视为非法，都是小偷，都是强盗。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会明白，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有一个清脆的牧场，有安全，有丰盛。我们追求的方式不一样，而且不都被接受。耶稣说他是门的时候，他说通往真正的幸福，通往神只有一条路，只有他是合法能够通往生命的唯一路口。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进入这样的幸福，除非进入过我。所以当你听到这样一个排他性的选择的宣告的时候，你有几个选项，你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在这里第六节我们看到的，你困惑的离开，你不明白。有时候你来到教会，你听到人分享见证，听到人谈论这位耶稣，你不明白你所听到的，所以你继续活在黑暗当中。但是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种渴望，我们真的想要明白，我们想开始花时间读圣经，开始与人交流，开始听到，开始学习去祷告。因为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感觉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是这种人，虽然你不明白，但是你觉得这里有一个东西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我坚持你继续走下去，继续去的寻求。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明白的时候，他把它当作借口。他说，我不明白，我还没有准备好跟随耶稣，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因为我不懂，所以我不要来跟随耶稣。他们其实没有真正努力去了解，也没有真正意识到跟随耶稣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所以不要让不明白成为你不认识耶稣的借口。那就是你这一生最重要需要明白的事情。所以选择一，你听到耶稣说我就是门，没有其他道路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选择说我不明白。第二个选择，在法利赛人到他们最后面这一讲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说他是鬼附的，他发疯了，为什么要听他呢？当人们面对耶稣这样排他的宣告的时候，说除了他没有其他道路能够进到上帝面前与神和好的时候，他们觉得耶稣Too much， 太夸张了。所以唯一合逻辑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否认他吧，他是被邪灵附身的，他精神失常。所以许多人听见基督教这个信仰的排他性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反应。但是还有第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不明白，第二个选择我拒绝跟随耶稣。那什么是第三个选择呢？第三个选择就是你相信耶稣的宣告。他这里说我是这个门，我是个好牧人，他说我是神，我有这个权柄舍命并重新取回来，我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他是神，他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之后复活，来证明他是神。所以今天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你必须接受他所说的一切，因为他是神。但如果他没有复活，你不需要在意他所说的任何话。我们信仰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喜欢他的教导，或是你是否同意他的教导，而在于他是否真的从死里复活。 因为如果他真的从死里复活，那他就是神。我没有办法挑选自己所喜欢的部分，我们必须接受他所说的一切。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我们听到之后，我们也同样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你不明白，你可以选择你认为耶稣被魔鬼附身，精神失常而否定他，或是你可以选择说，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他舍命让我得生命，并且我要来敬拜他。所以这位牧人他做了什么？他向羊呼唤。这里说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羊认得他的声音，他认识他，他认识我们。不是像那一群牛被直升机追赶，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C.S. 路易他曾经写过这句话，他说我们可能以为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怎么看待神，但是神看来完全不是，神怎么看我们不是比较重要，而是无限的更重要。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哦，只要我能够明白了解神，我才能够来跟随他，但是上帝跟我们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他怎么认识我们。让我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你能知道关于我所有的一切，有一个隐形的照相机24小时都在看着我，你可以看到我怎么样与别人互动，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跟我们家小孩打架，你可以知道我从小到大的一切，甚至你认识我的家人，你可以完全的认识我。但如果今天我不知道你的存在，如果今天我不认识你，你永远不会被邀请到我家，你也永远不会跟我一起吃饭，因为虽然你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你。你认识神不是关系的关键，神认识你才是进入关系的开始。所以耶稣在说什么？他在说他认识你，他知道你，他按照你的名字来呼召你，他知道你所有的羞愧与所有的破碎。你不是一群没有名字的羊，你有你的破碎，你有你的过去，你有一些是想还是藏起来不敢让别人知道的事情，甚至你觉得羞愧的事情。耶稣说我全都知道，我也依然爱你。 Tim Keller 说过这句话，被爱但不被真正认识给我们安慰，但很肤浅。被真正认识却不被爱，是人最深的恐惧。但既被完全认识又被完全爱，就是最接近神怎么样爱我们的方式。所以这里讲到他把我们聚集起来成为他的羊，他带领我们。要注意一下，这里他带领的不是一只羊，而是一群羊，是所有人都被带入这份喜乐的生命。而且他走在羊群前面，他是有方向有目的地的在前面引导，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直升机追赶的方式很不太一样。直升机是在后面追着我们，在后面 push 我们，但他不是，他温柔耐心走在我们的前面，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承担前方一切的危险。所以讲到说羊也听他的声音，我们生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声音令我们感到陌生，感到焦虑，感到追赶，感到压迫，但是神的声音 是一个温柔、坚定、安稳的声音。我们听得到他的声音，我们跟随他，我们属于他，我们有一个群体，我们一个好的牧人，我们是被这个好牧人所呼召，被他招聚的羊。当我们被呼召、被聚集时，上帝允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安全、有丰盛。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门带来什么？家里大家都有门，对不对？有没有人家里没有门的？大家都有门，所以大家知道门代表什么？门带来的是一种保护，一种安全。如果你家没门，家里的东西可能会被偷光。所以耶稣在这用很简单的比喻在说，门带来的是一个 safety， 一个安全。第九节他说，若有人借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这里的安全有两种。第一种，一个普遍意识上的一个安全，一个简单的意义上说，门它带来安全和保护，它防止伤害，在你的生命里面使你免于敌人、免于攻击，在患难中它有一个保护，这是第一种安全。但这还有第二种安全，这里用安全叫做免于审判。圣经上说，我们都得罪了神，罪的工价就是死。用简单一点话来讲，我们都是破碎的，我们都是叛逆的，我们都是毫无盼望的，我们都是一群想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进到草场的贼跟强盗。然后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门，只有经过他，你才能合法安全的进入到这个草场，没有其他途径。所以他说，来到我这里你会得救，我们免于神的审判。但你知道，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想要的不是只是家里有一扇门。想一下，如果你家有一个门，但是没有任何的家具，没有家庭，没有美满，你有安全，但是你很空虚。我们想要的救赎不只是安全，因为如果我们的安全只有饥饿、空虚，没有目标，没有喜乐，我们的安全就显得很不足。我们渴望的，真正心里渴望的，不只是不出事，我们还渴望得到丰盛。所以第九节耶稣接着说，这些羊他们可以找到草场，有自由，可以随意出入，不用担心安全，还能享受青草地的美好。耶稣在这里说，我不仅是给你安全，我还给你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你心中对美好的人生的想象是什么？在什么样的光景你才会说，哎，我人生过得不错，挺美好的，有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家庭，买上 Potomac 的 house。 大家原来大家都想要这样的人生是吧？大家都笑了。孩子能够上美国的名校，来到点头，没有，存款够用，退休之后到 Florida，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 Florida 退休，是 Maryland 太冷了吗？你心中对美好人生的想象是什么？从你移民、求学、工作、成家立业、养家活口到最后退休，什么叫做美好的人生？你知道圣经很喜欢用牧羊人跟羊的比喻来描述我们，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羊的角度学一些东西。我们想一下，对于羊来说，什么样的生活算是美好？你看一看，我跟你讲一下，羊它不需要开 BMW， 羊它不需要住在 Potomac 的大房子，羊它不需要博士学位，它也不在乎吃山珍海味， 为什么？因为它是羊，羊不会被不属于羊的世界的东西满足，羊只有在它得到羊真正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它才能得到满足。羊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如果没有牧羊人，羊永远不会感到安全和满足。羊需要的很简单，安全，青草地，满足，休息。它属于一个羊群，属于一个牧羊人，有方向感，不迷失。羊的生活很简单，对不对？有没有很羡慕羊的生活？我还蛮羡慕的。但你可能会说，可是我不是羊，我是人啊。那我换个问题来问，什么事情才是真正能够满足人呢？什么事情或是什么东西是专门为人的生命设计和预备的？不是你的学位，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房子。诗篇23篇描述出这样一种生活的答案，里面看到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人。这一讲到耶和华，是讲到神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有多少人可以举手说我不缺乏？有一些人，我真的不缺乏。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很努力工作吗？因为我们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不缺乏的人生。我们努力工作是因为我们觉得还是有东西不够，我们想要拥有更多，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不缺乏的时候就会感到满足。为什么要去 Black Friday Shopping？因为总觉得我们少一双鞋，少一件衣服，少一台电脑 or whatever you buy、okay?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有某一些的缺乏，所以我们努力继续的打拼。但是你看到一个画面，当羊它不缺乏的时候，它做什么？它躺卧安息。真正的满足，当你感到安全的时候，是让你内心平安，可以躺下来休息的，是让你不需要继续去努力。真正的满足是不缺乏，不焦虑。我们当中甚至是基督徒，我们有些人像是这个患有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羊， ADHD 的羊。 ADHD 的羊跟这个躺在青草地的羊有什么不一样？ADHD 的羊停不下来，总觉得还不够，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跳来跳去，没办法休息，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做更多，做更多，做更多，做更多。但这里的画面比如是这样子，上帝这里没有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我要继续跳来跳去。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你真的相信上帝是这位好牧人吗？邀请你躺下休息，没有挣扎，没有焦虑，没有恐惧，给予你平安喜乐。但有时候没有缺乏还不够，真的生命还需要更多的东西。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刚刚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人被创造真正让我们满足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不只是不缺乏平安，而是知道我们生命被造有一个目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与创造我们的这位神建立一个关系，所以他在讲说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知道我们被造不只是为了这个七八十年活着而造，我们生命有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灵，他让我们看见真正满足我们的不是属地上的事情，因为你跟我不是为这个世界被造的，你跟我被创造只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能得到满足。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神大小的空缺，就是所有其他事情都没有办法 fit in， 没有办法满足，只有神自己才能填满。所以真正的满足是上帝恢复我们的心灵，而且让我们走的这一生有意义，走在有目的的道路上面。因他为了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在座的，如果你回头看你这一生走的道路的时候，可以为你这一生的道路感到骄傲吗？可以为你这一生的道路感到有成就吗？可以为你这一生的道路感到不羞愧吗？如果没办法没关系，因为你还有前面的道路要继续走。他可以说他引导我们走义路，一条你可以回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条又美好又满足，让我不羞愧有目的的一条道路。我们的心被唤醒，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找到这样的目标和意义。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样一个生命？耶稣在第十一到第十八节继续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他舍弃了他的生命。第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在这里与雇工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舍命不是因为责任，不是被迫的，他不是遇见危险就逃跑的，他真的爱他的羊，甘心为他们舍命。所以我们怎么样得到丰盛生命，是因为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与他一头进出得到草场。问你问题的，当我们如果我们是一群羊，结果我们的牧人死了，请问一群没有牧人的羊，他的生命哪里有安全，哪里有丰盛？如果牧人死了，我们就是一群没有牧人的羊，一群孤儿，没有人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到安歇的水边，危险会来，狼会来，我们会再一次被不同的声音来追赶。所以如果牧人只是舍命，他没有安全，没有丰盛。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爱的力量是鲁莽而暴虐的，没有力量的爱是感伤且虚弱的。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有一位神他有能力却不爱我们，那他是暴君；如果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他却无能为力来改变我们的现况，那他就是一个软弱的神。但在这里我们遇见并看见的是一位又有能力也深深爱我们的神，他完全认识我们，深深的爱我们，而且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神。这是我们基督徒所遇见并且将生命所交托的耶稣。他就说，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它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有权把它领回来。如果他只是死，如果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说他爱我们，但如果他没有复活，他就是一个软弱的神，他没有办法保护我们。但他不是，他有权柄，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说没有人能夺走他的生命， 是他自己甘愿舍命，他也有权把这生命取回来。因为神知道，神知道 Andy 需要一位活着的牧人，神知道我每一天都软弱，我每一天都需要一个牧人来带领我。所以神不让耶稣留在死亡里，他有权柄把他的生命拿回来，因为我们需要一位活着的牧者。只有活着的牧者能够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进到草场，得到丰盛。这丰盛生命的顶点就是敬拜耶稣。什么叫做敬拜耶稣？什么叫做 worship？ 敬拜耶稣就是我们深深的认识这位耶稣，听懂他的声音，跟随他的带领，在每一天享受他，并走向他要我们去的地方。这叫做敬拜，认识这位耶稣，来享受他的同在。为什么当我们来到这样最后这个结尾，想要问大家再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羊和牧人作为比喻？我想圣经用牧人与羊比喻这么多，它是有一个原因的。原因就是，大家准备好了吗？原因就是羊很笨，羊没有方向感，羊也没有防御的能力，所以他们必须依靠牧人。如果你今天一直用自己的方式走，你永远学不会依靠牧人。如果你想要靠自己的方式翻墙去找青草地的时候，你只会变成像圣经里说的贼和强盗。但是只有当你真正承认说，我真的就很笨，我真的就很没有方向感，如果靠我自己就真的会迷失，会软弱，会没有能力，你认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我需要一位牧人。我们信仰的路程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我们越来越依靠神，越来越少依靠自己。我们越来越信任他，越来越少信任自己。所以当你走上这条信仰道路上的时候，耶稣会一次又一次向你证明他可信，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来供应你的需要。所以我们得学会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他，不要做 ADHD 的羊，要做躺在青草地安静的羊。给大家看一张我以前一个学生设计的图片，让你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喜欢用这样一个比喻。羊会发出什么声音？有人说咩， OK， 我听到有人在咩。羊发出声音是吧，有没有像爸？像不像叫爸爸？也就是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认识神的，认识到什么样一个地步？这一讲说，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们认识这位牧者，我们认识这位神的关系，就像是父亲与孩子的关系一样。这位父亲不是我们成长生命的父亲，我们成长生命的父亲，他们有他们的缺乏，他们有他们不足的地方，他们有他们暴躁的地方。但你看到这位天父，他是一位愿意舍命的父亲。耶稣在这里跟你讲一件事情，他说你可以呼叫这一位创造宇宙、赐你生命气息的神为爸爸。你不再是孤儿，你属于他，你是他的孩子。 当你认识耶稣，进入到他的丰盛的时候，认识他为你死的时候，当你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你可以称这位神为爸爸。你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敢在凌晨三点钟叫醒一位国王吗？甚至作为父亲的或者作为妈妈的，有什么人敢在凌晨三点钟叫醒你？唯一敢在凌晨三点钟叫醒一位国王要一杯水的人，就是他的孩子。爸爸，我渴了，我想要喝水。我们家小孩常常晚上两三点就把我叫起来，他说：“爸，我流鼻血了。”有时候一天晚上可以三次这样。我们对宇宙的创造主有这样的通行证，我们可以叫他爸爸，叫天父。这是我们的身份。一开始提到这位 Arthur Brooks， 哈佛的这位教授，他说有意义的人生基本上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你为什么活着？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你为他献上生命？你为什么活着？有什么事情值得你献上生命？大家想一下自己的答案有没有？你为什么活着？有没有答案？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献上生命？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身份。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为我的家庭而活，也愿意为他们献上生命。作为牧师，我爱我的青少年，我牧养我的青少年，我与他们昨天晚上在这里一起睡觉。那我们的身份呢？基督教这个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幸福的身份，只有在耶稣里面可以找到。他认识我们的名字，他给我们我们的名字，他走在我们的前面引领我们。你知道我们一生都很努力的在写我们的履历表，我们的学生，我的学生，他们需要做很多的课外活动，要选很多的 AP， 因为他们想要让大学看到他们，说他们是优秀的学生，是一个好的运动员，好的领袖。在工作的，我们每年都还要做绩效考核，为什么？因为要证明说我们值得信任，值得升迁。我们觉得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履历代表了我们的身份，但问题是你的履历不是你的身份。因为你的履历只能告诉别人说你去过哪里，但是你不能从你去过哪里来定义我的人生。如果你真正想要认识我，你要看的是神要带我去哪里。因为我作为他的孩子，他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那就是我的身份。我是至高神的孩子，我是他的羊，他是我的牧人。人生中最美的地方，不是说我曾经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情。人生最美的地方是在每一个季节里，他都在那里，他都走在我的前头。我的履历可能告诉你说我去过什么地方，但我人生最精彩的地方是耶稣是我的好牧人。所以我想告诉你，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没有痛苦，基督徒的人生也不是没有苦难。我们的日子实在还是会很艰难，有时候我们的家庭还是会破碎，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面对癌症，甚至我们可能会失业。但基督徒他有一个确据：我的牧羊人走在我前面，他先走过了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所以他安慰我。因为他胜过死亡，他有权柄使自己复活，所以我知道有一天当我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也得到复活。他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我的杯满意 在困境当中，他也使我心里能够充满喜乐平安，因为他是好牧人。故事的顶点是敬拜耶稣，在人生的每一刻都看见他的恩典，看见他的怜悯跟慈爱紧紧跟随你。所以上帝让羊看见的事情，是让我们看到说，人被造最重要，最让我们得到满足的是，我们能够在神的同在里面，直到永远，在他的同在，与他的子民一起去爱人。这是故事的顶点，我们享受他，以他为乐。但最后，最后，最后，真的是最后了，讲了很多次最后。最后，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有关乎你自己的安息或自己的满足，不是说我这一生过得很好，等我这个家庭、这个孩子离开之后，我退休了，我可以去享受的。基督徒的生命真的不是关乎你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只是关乎你的生命，你就像贼、像强盗，你还在活自己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跟随好牧人的生命。好牧人说什么？好牧人说，我还有别的羊，我必须去把他们领来。请问一个牧羊人怎么去领其他的羊？他如果留在原地，他没有办法去领其他的羊。你如果留在原地，当他去其他地方领羊的时候，你就被 left behind。所以如果他是牧羊人，你是跟随他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这个牧羊人他一定会去找其他的羊，他会走在前头，所以你不能落在后面。他呼唤你的名字，要你跟他一起走，跟他一起去见其他的羊，好让其他的羊看见你有一位好牧人。你学习与其他的羊相处。你知道人与人相处很难，你知道吗？基督徒跟基督徒相处也很难。很多时候我们谈不好，吵架之后我们就离开。但是不是，他在说他们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所以羊跟羊打架的时候还是归于同一个牧人。你学习与其他的羊合一，可能你一开始不喜欢他们，但这位好牧人告诉你，一次又一次告诉你说，你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也为他们舍命，就像我为你舍命一样。所以你明白，一个幸福的人生永远不是活在自己中心的一个人生。真正的喜乐只有一条路，跟随好牧人声音，他为你舍命，好让你得丰盛的生命。所以你跟着他，你也告诉其他的羊，耶稣是这位好牧人。耶稣说，我是门，我是牧人，我有权柄舍命，又有权柄把他取回来。如果他不是疯了，那他就是神。所以你有三个选择，你不明白，你觉得他疯了，被鬼附了，或是你说，你就是这一位为我舍命的神，我今天要把我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因为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基督里面，而最丰盛的生命就是当我们与他合一，得到他的生命。当你深深知道自己属于耶稣，跟随他的生命，跟随他的声音，拥有他的生命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这时候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求你的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当中我们可能有一些疲乏，觉得生活真的很难过下去，求你让这样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听到从你来的声音，你来安慰他们，你让他们能够看见你为他们舍去生命，看见你复活的大能，知道你苏醒我们的灵，你让我们有确据，有安慰，让我们一生都活在你的殿中。也求你让我们的心充满火热，尤其是我们跟随你很长时间的一群羊， 那我们看到说，原来你还是走在我们前面。过去数十年，你信实的走在我们的前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你去领其他的羊。求你让我们心中充满火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爱其他的羊，怎么样去告诉其他羊，你就是我们的好牧人，你就是我们的天父。还将祷告奉主圣名求，阿门。
谢谢 Andy， 感谢神啊！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位好牧人。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大家起立。也许今天你经历了一些挑战，一些黑暗啊，还看不到光亮。也许我们现在有软弱，有退缩，或者也有疑惑。可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他是为我们舍命的神。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神给我们的恩典。
呼唤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大家一起再来。
呼唤心意其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覆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圣有的圣，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我要唱着你的爱，
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好，大家请坐。